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澳洲广角。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澳洲广角节目组的全体工作人员，向四川地震灾区的父老乡亲们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在这样的时刻，一切语言都会显得苍白，只想对你们说，我们在地球的另一端，也深深地关注着你们，惦念着你们。好，下面呢，请您收看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节目。去年11月，澳大利亚新一届政府走马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签署抑制全球暖化的京都议定书。此举赢得了当时在印尼巴厘岛参加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的各国代表的热烈掌声。那么几个月之后，澳洲政府在这方面有什么实质性的举措？要实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目标，有没有什么困难和阻力呢？我们请评论员曾征分析介绍一下。
要把这个事儿说清呢，就必须对澳大利亚现有的状况呢有个大致的概念。首先呢，黑莓是澳大利亚最大宗的出口商品，今年的出口总量价值呢差不多是250亿澳元，相当于1600多亿人民币，也相当于澳大利亚对美国的一年的全部的出口量。那么第二呢，澳大利亚 80% 的电呢都来自于煤炭发电，这个产业的就业人员呢就有3万之多。那么发电厂所占的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呢要占到全部排放量的 40%。 另外呢，澳大利亚还是全世界人均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这些数字一摆出来呢，就知道澳大利亚想大幅减少排放量的话，就必须呢拿这些烧煤的发电厂呢开刀。现在澳洲政府制定的目标是呢，到2020年的时候呢，要让澳大利亚所使用的能源的 20% 呢都是可再生能源，包括什么太阳能啊、风能啊、水电啊、地热能等等这些。那么到了2050年的时候呢，碳的排放量呢要在2000年的基础之上呢降低 60% 之多。那么另一个近在眼前的政策呢，就是两年以后啊就要必须拿钱来买排放量。那么这个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政策，这个政策的细节呢现在还不太清楚，大概呢可能会是每排放一吨的二氧化碳呢就要让你拿出10块到20块澳元来买。那么这几项政策呢由于来得非常猛烈，所以被媒体称为呢休克疗法。这些措施一旦实行呢，那么受到冲击的最大的当然就是现在的那些煤炭使用大户。所以啊，这一个阶段呢，那些大的煤炭发电集团的老板们呢像走马灯似的一个一个呢去找这个管这个事儿的气候变迁部的部长，想让他呢手下留情，有的呢想让政府给这些大的发电厂一些特殊的政策排放一些碳，或者是呢给他们一些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有的甚至威胁说真要这样他们就只好断电，或者呢是把成本转嫁到公众身上让老百姓来承担。那样的话中低收入的家庭呢生活成本呢肯定得大幅上升，那他们反过来就得去找政府闹了。所以现在这个新任的气候变迁部部长呢也面临着很大的压力，要推进一项新的政策呢必然牵扯到一些既得利益者，遇到来自这些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呢也不奇怪。另外还有一个争议的焦点是呢，政府的资金究竟往哪儿投，是主要去开发所谓的清洁碳的技术呢，还是开发可再生能源。清洁碳的技术呢是非常有意思，它是把这个发电厂排放出来的二氧化碳呢收集起来，然后用管道呢把这些碳呢输送到地下呢去储存起来，这样呢它就不至于排放到大气当中呢造成温室效应。但是这项技术呢目前呢还只是处于实验室阶段，还谈不上工业运用。现在用煤的这些发电厂呢当然希望呢政府把钱呢投到研究清洁碳的技术上，这样这些发电厂呢才不至于被淘汰。这样一个话题呢说起来枯燥，但是呢跟每个人呢都息息相关。气候变暖带来的灾难呢实际上已经对人类呢构成了重大的威胁，尤其澳洲在近几年呢也饱受大旱之苦。由于媒体的大力报道呢，现在澳洲的公众呢环境保护意识呢非常强，政府以 休克疗法呢，来强行推进减少碳排放量的政策，也可以说是代表着澳大利亚的民意。至于说最终由谁来买单，我想啊，大概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上的人呢，谁也逃不出去。就像澳洲气候变迁部部长说的那样，我们过去啊，大量的把温室气体呢排到空中，从没想过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因为这样做很容易，也没什么代价。事实上呢，这样做的代价呢非常可怕。只不过呢，我们是把这种代价呢转嫁到我们的子孙后代身上去了。总而言之呢，实行休克疗法不容易，但如果政府在民意的支持下下决心推动的话呢，应该还是能够做到的。
16年前的5月13日，一名当时看起来非常普通的气功师在长春开办了一个气功学习班，参加的人数只有200多个。那个时候，谁也没有想到这门功法会传到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吸引上亿的人来修炼，也没有人会想到5月13日这一天将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纪念日。
李洪志先生所创编的法轮大法法轮功，自1992年5月13日传出以来，迄今已历16年。2000年，各国法轮佛学会共同协商，决定将5月13日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同时也是李洪志先生的华诞。自1996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 Fairfield 地区的 Cabramatta 建立了第一个义务交工点后，法轮大法现已传遍澳洲各地。为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澳洲各地举行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包括大游行、文艺表演、真善人美展和现场义务交工等。当天收到多位政要的贺信，包括澳洲民主党领袖戴斯·波加、纽省上议员菲卡拉和伊昂·克恩等。澳洲各地的庆祝活动中最具规模和气势的就是游行，尤其是悉尼的游行队伍每年有近千人参加。这次队伍分为三大部分，第一方阵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第二方阵是反迫害，和最后的方阵是酒瓶退党。游行队伍中有男女老少以及不同族裔的法轮功修炼者，吸引众多游人驻足观看。
The event today for World Falun Dafa Day, and this is the fifth parade that we've had in Sydney, which is absolutely fantastic. We're supported by all of the authorities in Sydney, the City Central Police, the Sydney Council, the Sydney Harbour Foreshore Authority, the Roads Traffic Authority, Sydney Buses, Sydney Transit Authority, all very supportive of Falun Gong.
来自昆士兰的奥利伍在悉尼法轮大法日的文艺表演中担任舞狮。
I haven't been learning the line dance for very long, but we're very enthusiastic to be involved, and we came all the way from Queensland in a bus last night because we want to contribute to this wonderful day.
修炼法轮功近半年的徐海辰是一家前建筑公司的经理，第一次参加悉尼法轮大法日的他激动万分。拥有近40多年党龄的徐海辰在阅读了九评共产党后恍然大悟共产党的邪恶本质。他表示40多年来一直被中共洗脑和利用，一辈子过得糊里糊涂。在观看了几次退党集会后，他逐渐地开始了解法轮功，并在一次病痛的经历中，他的一念使他从此走上了修炼之路。
有一次啊，我就说吧，我得了点病吧，就是犯痔疮嘛，犯痔疮呢，疼得我简直是，说实话就得做手术了。半夜里头啊，我想，突然间我心里想有那么一个念头，我心里念的，我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就念那么几次哈，我就念的完了，我就睡着了，因为我疼得我根本就躺不了床上睡，就只能趴在床上睡。我念着完了就睡着了。转天早晨呢，我一个我就坐起来了。坐起来之后呢，我心里想，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说他 不疼的，我其实这是怎么回事？可是我还没意会到，我是昨天在晚上，我是心里默念的是这个法轮大法好，哎，我要下地走了走，哎，走走道也不疼了。哎呀，我说这事儿是怪事儿了，我说啊，我说这都说啊，法轮大法啊，这是那个怎么怎么好，那么几开始我根本就不相信呢，或者是这个现在轮到我自己亲身的体验了，哎呀，我果不其然呢，是那么回事儿。我这个烟，我首先一个，我这个最速度，我几十年的烟，我把它戒掉了，是吧？每当我想起抽烟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师傅，哎，我要修炼的话，我说我不能带着一个肮脏的身体去见师傅，哎，我说我烟也戒掉了，酒呢我也不喝了，是吧？以前我也是好个赌，现在我赌我也不赌了，根本我那个门我也不进了，我连看他都不看他了。哎，所以说呢，我自己作为我就现在得法了，是吧？我要处处的，要是以着这个大法，来衡量自己的一言一行。
居住在墨尔本的德克瑞格是位技术工，他曾因吸毒失去工作而流落街头。2005年流浪期间，在墨尔本公园里遇到了法轮功人士义务交工，他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戒了毒。随后又找到了工作，恢复了正常生活。
Into a being able to live in an everyday person sort of like with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and those sorts of things.
曾经因病重而被医生诊断为不能生育的格林达女士，在修炼了法轮大法后痊愈并产下一女。
And I fell pregnant with my and I was able to have my little girl who's now almost 7. So, yes, it's just been phenomenal in the health department.
法轮大法好。
Through learning 法轮大法, it's really helped me to be very patient with my children, even when they're misbehaving or maybe not doing the right thing. It gives me that guidance to be able to step back from the situation and raise my children in the right way and give them really good guidance. And at the same time,set a good example for them in how to behave and how to act as a good person in society. I think that's really, really important.
居住在布里斯本的安德鲁虽然不是由于病痛而修炼法轮大法，但他表示法轮大法的神奇无可置疑。
Yes, well, I've been searching spiritually for many, many years and followed many practices, and I finally came to Falun Gong in May of 1999.Because I found that the other practices I followed had a lot of holes in, they just didn't satisfy my heart. But when I came to Falun Gong, it was like coming home, and I finally found what I was looking for. Particularly for me, it has really altered my life mentally, emotionally, morally, and spiritually. And I think these are really the strong points of Falun Gong, that they totally alter and change one's life for the better.
法轮大法日已经成为了澳洲各地一年一度的节日。法轮大法牛省会长 Lucy 女士表示非常高兴看到每年有这么多人参加。
因为我们在澳洲吧，很幸运，就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我们可以自由的练功，但是与此同时在中国还有很多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没有一个练功的自由，然后没有一个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吧，能够让他们练功，所以呢还有很多人呢还被关押啊，被酷刑啊，甚至有生命的危险，所以呢我们在这样的喜庆的日子里面呢，我们也没有忘记他们正在中国在继续遭受迫害这些法轮功学员，所以我们也希望借这样的机会呢，能够让更多的澳洲民众了解法轮功真相的同时，也知道就是说在中国还在发生这样残酷的破坏吧。
每年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是另一个国际性的节日，那就是为歌颂世间伟大的母亲，纪念母亲的养育之恩而设定的母亲节。下面我们一起看一看澳洲昆士兰黄金海岸的世界华人工商妇女会是怎样度过母亲节的。
主办单位在我身后，各位朋友可以看得到，是世界华人工商妇女会在这主办一个母亲节表扬大会。那所在位置呢，是昆士兰黄金海岸的一个活动中心。那我们一起进去看看这样的活动。
庆祝活动上，驻布里斯本台湾经济文化办事处田中光处长到会祝贺。
首先我要感谢世华妇女会 办这么一个有意义的活动，在这个风光明媚的地方办这么有意义的活动。当然我感谢世华妇女会所有的理事跟会员。
会上表扬了会员们推荐的三位模范母亲。第一位是从台湾来探亲，现今已是五代同堂，高龄95岁的卢妈妈。
啊、哦，很棒哦！你看她声音哇，洪亮哎。
卢妈妈出生1914年，1930年结婚，生育了7女3男10个儿女，如今孙子40多人，曾孙40多人，太孙2人，五代同堂。卢妈妈年轻的时候，特别注意儿女的文化教育。为了让儿女们能准时搭上第一班5:30的火车，从淡水去台北念书，每天早上3:30就起来做早餐，准备午餐，数十年如一日。在卢妈妈的辛勤抚养下，每个子女都很优秀，有的任国际贸易公司的董事长，有的就职台北荣总医院的主治医师、侨务委员。儿子、媳妇、女儿、女婿，个个都非常孝敬他，全家和乐融融。
有了，大家拢真友好。哦，危险的，而且真好哦。
卢妈妈的孩子现在多数居住海外。记者问卢妈妈最喜欢住哪里？
你去过足侪国家对不对？你有去过？
我平常时囝拢大家好啊，人啊叫我去住倒，我就甲住倒位，拢大家。真友好，真好，安尼啦。
卢妈妈年轻时里里外外一把手，种菜、养鸡鸭、喂猪，还会做酱油、做年糕，还开过杂货店。饮食上也从不挑食，一直到现在。记者问到：“今天是母亲节，你最想吃什么？”卢妈妈回答：“
你想要吃啥？
我拢好了，凊彩拢人家煮。”从现在我都吃现在都没要紧。
卢妈妈平时也喜欢看连续剧。
在时啊，从8点去啊，10点睡。啊，暗时，有时啊，11点也睡啦。啊，12点啊，无一定啦。
看什么电视呀、
啊？我电视哦，迄出爱啊，真爱看啦。那个政治的我嘛看，那拢有啦。
瞧，卢妈妈还喜欢喝咖啡，一口接一口，津津有味，真不输年轻人呢。1980年代，卢妈妈一家曾获得台湾淡水镇妇女会的模范家庭。Shelly 也是这次表扬大会中的模范妈妈。最感人的是，她年轻时嫁给了一个英国船长，随丈夫远征世界各地，在船上生活了10多年，完全不懂英文的她努力学习英文，练习自我成长，为丈夫培养出4个品学兼优的杰出儿女。
当妈妈还是很辛苦。
作为一个母亲，最欣慰的就是孩子学有成就，能够独立和孝敬父母。Lisa 毕业于台湾中国医药学院护理系，婚后与丈夫辛苦从事药品进口生意，育有2男1女。不仅照顾老公无微不至，疼爱孩子，还很孝顺婆婆，更是煮了一手好菜。
那陪陪老人家，我还陪一些马来西亚的老太太。义工以前慈济我参与蛮多。
对于这次成功的模范母亲表扬大会，会长林淑敏高兴地说。
也希望我们这个活动能够越办越盛大，而且参与的人越来越多，然后让我们所有的妈妈都能够过一个非常开心的母亲节。好，最后我在这边祝福全天下的妈妈都永远都快乐、青春、美丽。
中国当代集绘画文学于一体的一代宗师黄永玉老先生，在他的《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一文中，曾就在墨尔本看到地上散步的鹦鹉，而抒发了一段人心的宽容情怀。看见自由的小动物，便会联想到深奥的人生哲理，这也使得人们不自觉地把鹦鹉与墨尔本联系在一起。我们现在呢，就带领大家到墨尔本去看一看黄永玉老先生提到过的在地上散步的鹦鹉。
澳大利亚素有鸟的天堂之称，
而澳大利亚的鸟类中以鹦鹉种类为多。在距离墨尔本市约35公里的丹尼农国家公园，就藏有一处观看鹦鹉的小平台。这里原来只是一个平常的小山谷，因为越来越多的游人慕名前来观赏鹦鹉，而且不断有游人前来喂食，聚集了数百只各类鹦鹉，成了一个小型的鹦鹉谷。为方便游客，公园的管理者特在此地修筑了一个小小的观舞平台。在这里，你随时随地可以见到许多在其他国家视为珍品的种类，比如红蓝相间美艳亮丽的玫瑰鹦鹉，还有绿翅红羽的澳大利亚鹦鹉王。而这种远看好似大白鸽的巨型鹦鹉名叫 Cockatoo， 意为美观鹦鹉，是澳洲特产的大鹦鹉，比平常鹦鹉大一倍，通体雪白，头上顶着浅黄色凤冠，栖息时昂首观望，一副傲然尊贵的模样。鸣叫时声音粗粝，又添几分威严。这里的许多鹦鹉品种在欧洲、亚洲都很受欢迎，也很值钱，但在自己的故乡却只落得随地捡食的份儿。真是从反面印证了物以稀为贵的道理。这里的野生鹦鹉都已习惯了面对人群，不怕人。瞧这只，看来看去的，一副老于世故深沉的模样。实际上，它们都非常单纯可爱，对人没什么戒心。只要把鸟食放在手心，它们就会飞到游人的手上、肩上，甚至头上索取食物。他们最喜欢吃的食物是葵花籽，动作灵活熟练，吃完瓜子仁，瓜子皮一定要留在喂食者的手掌中，似乎还有点环保意识呢。人们到这里观赏鹦鹉和喂食已有20多年的历史了，然而国家自然保护工作人员对于随便喂食鹦鹉的行为是不予鼓励的，认为这样做会对鸟类的繁殖发育及自然的生态都将带来不利的一面。
There are many other impacts that people probably don't perceive. You know, one is obviously the health of the animals and the type of food they're eating.
所吃食物种类可能会影响到鹦鹉的健康，它们还可能会因为无节制的过度饮食而超重。当习惯了现有的食物供应方式后，幼鸟将不会继承或逐渐丧失自我生存的觅食技能。如果这里的人工喂食停止了，这些鸟将不能够适应原有的自然环境。还有，当这些野生鹦鹉熟悉与人交往而放松警惕后，可能会很轻易地被偷猎者捕获。有些树木死亡了，就是由于大量的鸟类聚集到这里后，致使树木被毁坏。另外，人们可能不会意识到，喂鸟的时候还有可能被鸟类传染上一些疾病。
除了上述的问题，还要小心鹦鹉弄乱你的头发哦。看看这些漂亮的鹦鹉，很容易就会让人拥有轻松愉快的心情，回归自然的感受。可是为了它们的健康，请千万配合帮助它们控制饮食。
好，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祝愿四川灾区的父老乡亲们早日渡过难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